正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陛下今天来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公历2188年4月16日，公元2001年6月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昨天下午顺利闭幕。中共拒绝新西兰外长部长就单独接见西藏政治犯的要求，但又诺向他提供有关西藏政治犯的现状。四川省阿坝监狱里目前还关押着14名西藏政治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昨天下午顺利闭幕。昨天是西藏传统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节，西藏六王政府各部门和学校都放假一天，去参加佛事活动和朝拜。可是仪员们从早上9点开始，在议会大会堂里认真审议着会议最后一天的各项议程。从6月1日召开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在5天的会议期间，议员们认真审议了各项议程。闭幕大会通过修改《西藏人民议会召开会议办法》及工作方向的会议后，西藏人民议会会长苏丹姆热致闭幕词。西藏六王政府噶隆赤巴苏丹多吉为首的其他部门噶隆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闭幕大会。会议号召：今天来全体西藏人民团结一致，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出的重用之道为思想指导，为西藏未来的民主自由而努力奋斗。昨天下午，新当选的议员们沐浴着新世界的充分，肩负着600万西藏人民的未来和希望，带着42年来的正义斗争的历历殊故和成功经验，憧憬着民主西藏的美好明天。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庄严的西藏国歌声中顺利闭幕。
新西兰外政部长威国夫先生结束了在西藏为期4天的访问。据法新社消息，威国夫先生在西藏访问期间同中国政府官员谈论了有关4名西藏政治犯和11世班禅喇嘛等问题。虽然中国政府拒绝菲国先生接见11世班禅喇嘛跟别去给你们，但是他们透露了11世班禅喇嘛尚且平安的消息。菲国先生表示，他向中国政府要求同长期监禁的2名僧人和2名尼姑会晤时，中国政府当场没有回应他，但是他们答应向他汇报有关这4名政治犯的音讯。据国府先生透露，中国政府对这4名西藏政治犯判处颠覆政府罪，事实上他们使用了自己的发言权而遭到逮捕的。在国府先生同中国政府谈论了有关这4名政治犯中，包括1989年在西藏首都拉萨示威游行被中共判处9年徒刑，随后在狱中唱了有关西藏独立之歌而被加刑8年的西藏政治犯尼姑拼见女哲，和1993年参加和平示威游行被判处13年徒刑，之后再被加刑到21年徒刑的西藏政治犯尼姑喇汪桑中等。菲国先生是应中国外交部长唐家选的邀请到西藏就视察西藏人权状况等问题进行访问的。国府先生在这次访问西藏期间还同中国官员谈论了保护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及民族特征等问题，并呼吁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共同商讨有关西藏问题。他最后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我谈论有关上述的西藏问题，这是一种很好的转变。他们虽然没有答应我同长期监禁的西藏政治犯们见面，但是他们答应日后向我透露有关他们的状况， 并保证向我阐述最近在狱中去世的两名政治犯的真相。国务先生向中国政府强调，国际上对西藏政治犯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注，并决心严厉视察他们的待遇状况。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信息网收到有关 Streshen 阿贝亚监狱的新报道，报道突出了该监狱用来关押政治犯的重要性。14名藏族政治犯目前被关押在阿坝藏族和羌族自治州茂县的阿坝监狱，其中11名喇嘛，包括3名本州可蒂斯的喇嘛、5名临近甘孜藏族自治州格培林斯的喇嘛和1名理汤的喇嘛。这些喇嘛是分别在90年代不同时期被收押的，由于参与政治活动，包括散发支持独立的传单和挂西藏旗，被判3年至10年的徒刑。关押在阿坝监狱的政治犯中，最著名的是备受尊敬的甘孜州色达县诺尔布斯的主持可布吉仁波切。他是1996年6月10日被捕，因为他向当局写信抗议开采寺院附近的金矿，以及为开采金矿而来的中国移民。索纳平措，一位40岁的著名藏语老师，据信被关押在阿坝监狱。据可靠消息报道，他在服5年的刑期。他的被捕看起来是当局担心他在当地的影响力和他公开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在他于1999年10月24日首次被拘留时，数百人在甘孜城里游行要求释放他，当局担心会有进一步的不稳定，就审判他并把他送到远离家乡甘孜县的地方。从甘孜来的藏族政治犯会因为保安原因被转送到邻近的阿坝监狱。甘孜自治州在新都桥的主要监狱设施陈旧，保安没有阿坝监狱好。阿坝监狱的环境，一名目前流亡海外的前阿坝监狱政治犯描述说，在阿坝监狱的政治犯普遍受到比刑事犯更严重的虐待。他说体罚包括酷刑非常的普遍，房间拥挤，食物缺乏。政治犯被分散到刑事犯当中。另一位前阿坝监狱政治犯说，犯人们必须买自己的囚服，如果他们被发现没有囚服，就会被打被罚。这名藏族告诉西藏信息网，那些缺乏营养和生病的囚犯们仍然被强迫体力劳动。一名前囚犯解释说，在他那栋楼里共有8个牢房，每个牢房关有18个人，除了4栋主楼，在监狱围墙里还有别的建筑，包括一个高台和墙上的标语，标语上写着张开理想的风帆，驶向新生的彼岸。还有一个区域看起来用于惩罚，包括有高度保安的单独小牢房。
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收听我带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真人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梅朵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
在达赖六世被废后，拉萨汗就宣布达赖六世也不是前世真正的转世，然后他指定一个年轻喇嘛叫瓦王以细角措是真转世，并使他在布达拉宫坐船，正式称为六世达赖。人们称前世达赖为达木界清巴，意为遍知一切，但对这位新替身却称为姑秀，意为先生。他并不被人民接受是达赖的真实转世， 1709，在堆河后藏发生严重地震，毁了很多房屋和压死很多人。政府进行了救济，但缺乏帮助，使许多城镇荒废了。几年后，拉藏汗听到在格木找到了达赖的转世，他派了一个西藏人和一位蒙古将军去调查情况。在到达礼堂后，他们被告知有一个小孩叫哥散甲措，于土鼠年1708年7月19日出生。他们就去看这个孩子，他家里说这孩子就是达赖六世的转世。西藏将军为了避免拉赞汗的支持者危害这个孩子，就说是不是前代达赖的转世没有关系，反正人们说前代也是假的。晚上他就对孩子的父亲说，这孩子确实不寻常，他建议把孩子带到一个安全地方，不要让人看见。这一家就搬到礼堂北方的德科。有些蒙古部落对前世达赖是同情的，听说找到了他的转世，决定给予承认和保护。他们把孩子从德哥护送到青海地区，在这里受到蒙古人的热烈欢迎。满洲人看到这是一个可以把他们的势力伸进西藏的机会，1715年派了一位代表去找孩子的家，建议把孩子送进寺院接受宗教训练。最后于1716年，这孩子就被送进塔尔寺。在中藏，拉赞汗继续巩固他的权力，他的一次军事争霸遭到失败，他在1714年在对不丹的一次战役中被击败。同一年，他收到准噶尔部长查旺若登的信，建议把他的女儿嫁到拉藏汗的儿子。查旺若登是达赖辉台吉的儿子，跟和已故桑叶甲措的亲密连结，使他收到拉萨三代寺僧人的呼吁，要求他推翻拉藏汗，把真达赖喇嘛立起来。查旺若登知道他的女儿和拉藏汗的儿子格丹登金在通信，就决定利用这一关系，他写信给拉赞汗，建议他们的孩子结婚，并请丹君来接新娘。拉赞汗是怀疑准噶尔首领的意图的，但同时他也想和准噶尔蒙古结成有力的联盟。他决定请教拉木护法，这位护法做起来陷入昏迷，呢喃了一阵。拉赞汗和他的儿子各有解释，拉赞汗说去是有危险的，最好不去，除非本人十分坚决。他的儿子说，这仅仅表示如果婚期推迟后会出现麻烦，拉赞汗终于同意他去。于是丹金就出发去接新娘，但他到达准噶尔驻地后立即被请关了起来。1717年，查旺诺颠指定了他的兄弟蔡任屯柱为准噶尔军司令，这支部队包括7000骑兵，立即向西藏进发。入侵已开始，丹金作为钓饵已失去作用，准噶尔人就把他处死。平常蒙古人进藏多取到青海地区，这次蔡任屯柱取到叶尔乡，从西部进藏。
现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鉴定节目。下面再向您通报一次新闻提要：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昨天下午顺利闭幕。中共拒绝新西兰外长部长就单独接见西藏政治犯的要求，但允努向他提供有关西藏政治犯的现状。四川省阿坝监狱里目前还关押着14名西藏政治犯。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人。